部分政治观察人士研判，这种史上最大的募资案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封杀的，因为蚂蚁创办人马云的影响力太大，且蚂蚁内部潜藏住反习的股东都挑战到习核心的权威。至于马云10月底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面长达20分钟的演讲，就是导火线。观察人士说，马云公开批评中国监管机构严重打面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为首的金融帮，因此震怒共产党的高层。中共党史学者林宝华在11月9号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蚂蚁的上市案是经过中共的金融帮和监管单位事先批准的，但上市之前的两日就突然被推翻，他认为就是习近平在里面插手。他又说，当然马云在外滩金融高峰会将中国的监管系统批得一文不值，亦都令到王岐山和证监会等人的面子放不下来。林宝华又说，习近平应该不懂金融，原本亦都管不到那么多，因此以王岐山为首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派系人马为主的金融帮这几年的势力还是很强，这些从习王体制之下尚未有金融界重量级人士被整肃到就可以看得出一二，因为王岐山放他们一马。不过林宝华亦都说，习近平同属于改革派的王岐山之间的旗舰看起来日益深化，本来习云应该有机会可以结合王岐山来到打击习近平，但是他就咁高调利用阿里巴巴同蚂蚁分别在香港上市捞钱，近期中重批金融帮反而俾咗习近平可以利用金融帮来到打击马云的机会。马云在10月底在上海外滩的金融高峰会上面重批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他还口出狂言说中国金融并没有系统，亦都没有系统性的风险，更加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风险标准。林宝华透过评论表示，这些不是单单的中共党内什么派系的斗争，而是马云对习近平权威甚至对党的权威的挑战。两年前马云被辞去阿里巴巴集团的董座，不单止是习近平的国进民退，而是马云的富可敌国形成对中共以及习近平的挑战，亦都是中共一向对任何财富的寄语。他又说，被迫退休之后的马云为何并没有就此低调，反而在上海论坛大名大放，得罪了金融帮，令人费解。不过林宝华相信，马云后续假如能够好好处理和金融帮的关系，金融帮应该会放他一马，毕竟双方的共同敌人就是习近平，再加上马云名气太大，林宝华说习近平大概亦都不敢对他落太大的毒手，除非依靠中共权威成长的蚂蚁和马云不懂得自保之道，继续选择和中共硬碰。在台北的资深媒体人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就从蚂蚁背后的股东结构来到细究上市案被封的原因，他认为马云讲话向来犀利，不是几有可能因为一个公开发言就导致整个上市案的叫停，因此他推敲说蚂蚁上市市值可能窜升至4000亿美元之上，但是如果蚂蚁潜藏住反习派的股东，这个力量是非常小可的，或者这些是一个线索。马云据传属江派的势力，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孙江志成交情匪浅，而江志成亦都是蚂蚁的原始股东之一，博裕资本背后的管理人，其他股东还包括复星系创办人郭广昌、巨人集团的史玉柱以及通控海控股的卢志强等亲江派的企业人士。另外如同明天集团创办人萧建华，马云据传亦都是中共权贵红二代的洗钱的工具。一位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就以令人看不明白来到形容蚂蚁案，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一般生意人不能够挑战当权者或者监管单位是常理，但是马云不是普通人，讲话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蚂蚁股东之中的江派人马红二代都有势力，亦都是不少的，这些都令到人对蚂蚁真正的被封杀的原因难以看透。 外媒路透社上個星期五，就是11月6日的一篇報導，就引述了五位知情人士，其中包括馬雲身邊的兩位人士表示，他們原本就因為有中國資深金融官員會同場出席上海金融峰會，而建議馬雲將批評的力度放緩一些，但是馬雲不聽，堅持做自己並且暢所欲言。對於馬雲公開發言之後的破壞力，路透社亦都引述兩位不具名的中國政府的官員指出，中共黨政高層聽聞馬雲談話之後震怒，將馬雲的談話當成打面監管單位高層遂要求調查馬毅的商業模式，並且造成報告，其中呈送給包括習近平等各級領導階層審閱，亦都因此導致了高層後來對馬毅案的封殺。路透社亦都採訪十多位受訪者，其中近半數都同意馬雲在上海金融峰會的發言是上市案遭受到封殺的導火線。無論馬毅被封殺的原因是什麼，香港資深出版人顏順鈎就透露過面書發表題為《馬毅金服馬前失足馬雲的好日子到頭了》這樣的評論，他寫著說，在中國做生意不可或缺的自知之明，是生意不能夠做得太大，做太大本來也都沒有關係，只要中共能夠掌控就沒問題，但是一個生意做得太大，大到中共難捏不牢靠就是問題了。馬雲做生意很聰明，學外國先進技術很快上手，自己又有創意，因此生意反數越來越多，越來越發大，大到中共受不了，那個時候就是馬雲的末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很可能馬雲的發言激怒了中國的當權者和監管單位，而他和中共的關係已經出現了問題，不過這些揣測性的傳言目前還有待證實。但是林和立又說，可以確定的就是這個封殺事件令到中國的監管單位之專業能力和效率明星都留下了負面的影響。林和立又說，民間企業人士未來亦都可能以馬雲為鑑，心裏面更加留住不祥之兆，不單止要加強與中國共產黨維持良好的關係，而且在公開場合亦都會噤聲，不再公開批評中共政府，以免遭受到處罰或者報復。雖然反對習近平整治馬毅的動機和他所可能導致的寒蟬效應，但是林寶華又說，馬毅所從事的網絡小貸風險太高，使用者又重，尤其是90年後的年輕人可以透過花俏借跳平台輕易借錢消費，萬一債台高築，譬如卡奴或者馬奴，只要年輕人還不起錢，一旦出現違約潮，對社會秩序和金融穩定是很大的影響，再加上他的上市時機卡在疫情期間的經濟下滑的階段。林寶華說，中共擔心央行所釋出的救市資金會流入馬雲的袋，或者未來股價下滑投資人受害，因此強化風險控管的機制似乎亦都不無道理的。不過資深創投人士藍籌亞洲的總裁黃齊源就不認同，他說中國的金融監管高層對馬雲以及馬毅的打壓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馬毅上市案上個星期喊停之後，中國人民銀行以及銀保監會等的監管機構陸續表態強化金融監管的立場。上個星期五，人行副行長劉國強透過記者會甚至呼籲游資要往實體經濟投資，不要去玩錢生錢的遊戲。據聯合報的報導，劉福壽還舉例中國大陸實際運營的 PEP 網貸機構已經由高峰時期大約有5000家壓降到目前的3家，借貸規模以及參與人數連續28個月下降。王齊源又說，中共目前是透過馬毅案在這裡受肌肉，因為中國大陸是中央集權，所以他不會被民企或者個人的影響力太大。馬雲的批評的確是激怒了監管的單位。王齊源又說，中國很多名人都被捉，馬雲亦都辭了所有的職務，但是他仲是影響力很大，可能是因為太有權，影響力太大，主管機關不能夠忍受。他又說，中國的監管單位將馬毅比喻為 PEP 民間網絡借貸是危言聳聽，因為他認為馬毅並不是 PEP 民間 網絡借貸的機構螞蟻真正的本質正是利用科技來服務金融業，而不是自己投入成為金融服務業。王齊源又說，螞蟻是與大銀行合作，然後利用 AI、 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等科技能力以及平台去服務個人消費者或者小微的企業，分析它的信用的風險，幫助銀行客戶開發原本未觸及的消費和貸款的客戶，然後從中分潤，其實是很聰明的商業的模式。根據螞蟻的招股書顯示，截至今年6月30日，螞蟻平台促成消費者和小微電商的信用貸款金額分別達到1.7兆人民幣，就是2533億美元以及4000億元人民幣，就是600億美元。另外，螞蟻旗下的支付寶每個月有7億以上的活躍用戶，它所服務的小微電商超過8000萬家，金融機構合作的夥伴亦都超過2000家。截至今年6月30日之前的12個月裏面，在中國經手的總支付交易金額超過110兆的人民幣，就是17.6兆的美元。因此，王齊源認為，馬雲呼籲監管面不要落後金融創新太多，其實出發點是好的。他又說，螞蟻借貸給小微企業就是支持實體經濟，當然如果借錢去炒作的人，假若因此而賠錢還不到錢，亦都會賠上自己的信用，屆時螞蟻的系統亦都會監控並且反映只是借錢給風險有限的個人或者企業，並不會無限制地借貸。因此他說，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無視螞蟻在惠普金融科技創新和互聯網金融平台上面所創造的三大優勢，一味扣帽並不公平。基於中國即將緊縮對網絡小貸的資本額、貸款金額等的業務，王提源提出了自己的預期。他說，原來可以到處爬的螞蟻以後只能夠在小碗裡面爬，這些會影響到他的獲利，但是他的 IPO 就是公開發行案仲係會重來，但係可能要等一年，而且募集嘅金額可能會減半。中國銀保監會同央行喺今年五月初就已經草擬完成咗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並且喺11月2日星期一公告進入公眾意見嘅徵求階段，預計一個月之後就係12月2日公眾意見嘅反饋截止後，進入下一個階段的立法或者施行。據這個辦法的規定，未來個人網貸不能夠超過30萬人民幣或者他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對企業法人或者組織的貸款亦都不能夠超過100萬元人民幣，而經營網貸公司的一次性的實繳的註冊資本不得低於人民幣10億元，假若跨省經營就最低資本額將會提高至人民幣50億元。另外，在單筆聯合貸款當中，辦法亦都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不能夠低於 30%， 每一項都顯示未來網絡小貸的額度、出資額和槓桿率都將會受到嚴格的規範和限制。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